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：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由于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说：有一个贵婢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，说：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，说：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头一个上来说：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：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第二个来说：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。主人说：你也可以管五座城。又有一个人来说：主啊，看哪，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。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：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：夺过他这一锭来，给那有十锭的。他们说：主啊，他已经有十锭。主人说：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。耶稣说完了这话，就在前面走，上耶路撒冷去，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：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，你们就说：主要用它。打发的人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。他们解驴驹的时候，主人问他们说：解驴驹做什么？他们说：主要用它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骑上。走的时候，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。将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，说：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耶稣说：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就为他哀哭，说：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耶稣进了殿，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：经上说，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，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，但寻不出法子来，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。路加福音第二十章。有一天，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，讲福音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：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：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：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。于是回答说：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园主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是万不可的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，于是窥探耶稣，打发奸细装作好人，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，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。奸细就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，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耶稣看见他们的诡诈，就对他们说，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，是凯撒的。耶稣说，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，又稀奇他的应对，就闭口无言了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有几个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，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，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，后来妇人也死了。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，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至于死人复活，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就只是明白了，神原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。有几个文士说，夫子，你说得好。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诗篇上大卫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众百姓听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宴席上的首座，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
路加福音十九章是记载耶稣从第七章到第十九章完整的教导，他的行事、他的释放、他的医治、他的门训，其实都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能够活出像这位人子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。所以还记得十八章有讲到吗？在人有所不能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有钱财的人真的能够得救吗？在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撒该就得救了。撒该的意思就是一个纯净诚实的意思。可是问题是，撒该在成长的过程，他并不是一个纯净跟诚实的人啊，所以所有人都厌恶他。如果他是一个纯净诚实，大家都喜爱他的话，那他就不用爬上桑树去看耶稣了，大家一定会让路给他，尊荣他嘛。但是所有人都厌恶他，所以他的生命并没有活出他的名字的出来。所以当耶稣说我要去住你家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议论啊，耶稣怎么敢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呢？ 所有人都对主耶稣这样的一个决定不以为然。亲爱的家人，今天我们可能也陷入到这两种光景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名字，父母亲给我们取名的可能叫正义啦，给我们取名的叫做德国啦，可能取名叫做荣耀啦，可能给我们取名的叫做美丽，父母亲为我们取名都是好的，但我们的生命却没有活出这样一个名字该带出来的荣耀、祝福和能力，甚至极致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，连周围的人都会说，耶稣竟然到这罪人的家里去住宿。我们有时候也像这个撒该一样，有时候我们也像那个旁观者一样，对于耶稣的决定不以为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，我们今天要祷告，我们的每一个眼光能不能去看见，人子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拯救罪人。很多人会说，如果这种人在天堂的话，那我宁愿要下地狱。我们就像这些看戏的人一样，我们很有可能我们的眼光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失去了进到神的国度的机会。撒该因为耶稣基督的接纳，撒该做了两个决定，第一，我要把我所有一半的都分给穷人，就表示他这个人生命被改变了，不被钱财所捆绑了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。他还说，如果我讹诈了谁，我就还谁四倍，就表示他没有为着他过去的罪轻描淡写避重就轻，而是当众的去承认，我过去讹诈了这些的人。他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承认，他就是个偷窃者。一个真实悔改的人，真实愿意改变的人，真实愿意跟随神的人，难怪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。其实耶稣就在回答一件事，谁能得救呢？有钱财的人谁能得救呢？所以你看那个少年官，为什么耶稣还要对他说这么一些的话，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还要分给穷人，你在天上会有财宝，还要来跟随我。为什么主耶稣对撒该没有讲这句话？因为撒该在救恩的里面看到了他是个罪人，他需要改变，他需要偿还，他需要悔改，所以耶稣没有对他说任何的要求，耶稣只对他说，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了。这就是神不可抗拒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在进耶利哥城的时候就遇到这些人，一个就是在耶利哥城外面的一个瞎子，在进耶利哥城的时候就遇到了十个麻风病人，一个回来归荣耀于他，现在在这里撒该的得救，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你可不可以认出他是耶稣基督？因为这封信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嘛，提阿非罗就借着这读的路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一直也能够去路加引导他去看见的，他是神，他是耶稣基督，他虽然是人子耶稣，但他是弥赛亚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承认自己的败坏，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承认自己需要被改变，在人有所不能，而在神凡事都能，所以连撒该都可以得救了，更何况是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对着你的家人要有信心，对着那些要传福音给那些有权位的啊，有很有尊荣的，很有钱财的，地位很崇高的，不要担心，把福音带给他，他们需要主的救恩。在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七节，我们很熟悉这一段的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就是要把金钱交给仆人去经营。为什么耶稣突然要讲到这一块？因为耶稣要讲一件事情，从十九章跟二十章的两个比喻都是讲到一件事，就是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国外去，都是在讲这件事情。所以他把钱交给现在那个仆人，后来下面那个园户也是一样，园主要离开，这两个比喻都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，他的复活会离开，所以耶稣都在交办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我离开之后，你们之后的生活决定了能不能进入到永恒的国度。因为当时的周围的人都认为，我们要进耶路撒冷了哈，弥赛亚已经来了，我们要准备做王了，犹太人要称王了，罗马人你们要小心了，我们要起来了，我们要结束这个世代了。但耶稣在每一句话都在教导我们，你要等，等候基督的再来，因为这个贵胄，这个原主会到远方去，因为他要德国回来，所以主耶稣还要到天上，在那里得着国度了，耶稣基督才会回来。所以你透过第十五节，你真的要知道一件事，吩咐那个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我们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的，交什么账？ 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，而是两件事我们要注意，这两件事我们要校正。第一，我良善忠心吗？我如果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人，我可以得到主的喜悦。主就说要把权柄给我们，好让我们可以去管理诚意。主耶稣开始在讲千年国的事情，千年国的事情就是我在这地上良善忠心，我在小事上忠心，主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好好的去做，将来呢我在千年国的时候我可以与主一同做王，我可以管理，所以我今生我在地上所做的，圣经里面说都叫小事。所以不要以为我今天在这地上我做了好多事，我做了好多的大事，我服侍主20年了40年了，我做了好多的事，在神的面前小事。因为今生我们了不起100年，将来还有千年国度，我们要与主同作王，管理这个时代。我在今生如何良善，我如何忠心，我如何照着主所托付的我竭力去做，在千年国我要与主做一样的事情。这个就叫做我们将来要交账的良善忠心。第二个，你要看到另外一个仆人，另外一个仆人有两件事。另外一个仆人啊，他说他怕，他怕，他很怕这个主，因为这个主是狠心的人。这个主呢，没有在淡薄的地方要收割啊，没有在淡薄的地方要聚敛。这个主是狠心的，就表示这个仆人他对主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这位王没有否认这个人所讲，那既然你知道我是这样的人，那你为什么没有照着我的心意去做呢？所以照着你对我的认识，所以我要刑罚你。什么叫做恶仆？恶仆就是不了解主人，怕主人。所以在主对于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，教会的侍奉，我们有很多的借口。我不做这个啦，我不做那个啦，我又做不好，我也没有恩赐，不行啦，我不要找我啦，怕被我一用就做差咯。这个就叫做恶仆，不懂得神的心。神的心是要良善忠心，而这个人他只在乎事情有没有做好啊，我会不会做错啊，我会不会被搞砸了啊，所以我干脆不做。什么叫做恶仆？就是一个不懂神的心，不懂主人的心，不了解主回来要做王，要叫我与他一同做王，所以我里面就少了良善跟忠心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位王就说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，因为你说我是个恶王，我是个很严厉的王，所以你会怕我不敢做，照着你所说的我就定你的罪，夺过他的一定来给那有实定的。你要知道神的国度的原则就是，你越多做，你越多给，你越多参与，神的恩赐神的祝福就越加给你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这就是神的国度的原则。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好王，他是一位好神，良善忠心，竭力的去做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，在教会当中的侍奉，神把在我身旁的这些人，有可能是拉撒路，有可能是一些需要的人，有可能是我要传福音的人，有可能是我要去牧养的人，我就真的好好去做，不怕做错，也不怕做砸了，因为我就竭力的去做，主就喜悦，凡有的再加给我，到了千年国我再服侍，千年国我再牧养，到了千年国我有权柄，怕我这不行我那不行，我就少做啦，多做多做，少做少做，不做不做嘛，反正我已经年纪大了，过去都在服侍，现在也不用啦，就交给年轻人去做了吧，我也不会乐器啊，我也不会唱歌啊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就当个好好的聚会的基督徒。你以为你有的，你以为你有救恩啊，你以为你有上帝的恩赐和祝福，你以为你有平安，全部都夺过来，你以为你有的全部都要夺走。这个都在讲千年国能不能与主享受荣耀有关。主耶稣现在要进耶路撒冷，他对于进耶路撒冷之前，关于门徒之后的生活他很在乎，对耶稣说了这些话，他就进耶路撒冷去了。所以整个7章到19章的教导结束了，每一个结束都跟神的国度有关，都跟千年国的生活有关，都跟永恒新天新地在王的面前的生活有关。所以你今世怎么活，你把一个人子的生活的教导去记住，从7章到19章，每一天在读的过程里面，主向我的心来说话，我祷告， 你修剪我，改变我，制作我，更新我，带领我，教导我怎么过一个内在生活，而不是注意在外在的事物，而一直把我的心与你一个连结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今世过一个神国度的生活。到了千年国永恒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领受权柄，领受智慧，领受能力，继续神要把更大的事交给我们的一个侍奉。所以绝对不是当然上天堂我就等退休啦。进入到永恒国度的里面，神对我们还有一个更荣耀的托付。所以28节到48节，耶稣就进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就在前头走。其实从伯法骑到耶路撒冷很短，但耶稣是刻意的要骑驴，借着骑驴让整个耶路撒冷百姓城要预备好，王要进来了。所以在第40节，他说好吵好吵，耶稣就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石头也要起来呼叫。这句话在主后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，整个把圣殿全部拆毁，应验了这句话，就很可怕。你们不敬拜嘛，你们不尊荣神嘛，你们不尊荣这位弥赛亚嘛，石头的毁灭证明你们受到，圣殿的被毁灭，圣殿的被拆毁，这些石头来向着你们做了一个残酷的见证，你们是一个闭口不称颂神的人。在这之前主耶稣都说不要讲，不要说，不要讲，不要说，隐藏。但从这时候开始，耶稣开始允许甚至鼓励人去说，去宣扬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的弥赛亚。但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，在41节到第44节是整个马太、马可、约翰都没有记载，只有路加独独的记载。在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，骑着驴啦，欢呼和善那啦，这些领袖的质疑啦，耶稣进到圣殿里面去看圣殿啦，洁净啦，这些其他福音书都有记载，只有41节、42、43、44这4节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，是路加独有的记载。这边记载了耶稣的眼泪、耶稣的叹息跟耶稣的预言。41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。这个哀哭是痛哭到几乎啜泣到全身在抖动，耶稣在痛哭。我们一定要知道说，主帮助我们，求你医治我，让我的感情能够被打开。很多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为一个城耶路撒冷城不悔改，耶稣会痛苦。有时候我们的家人没有悔改，家人没有得救，他继续活在最终活在印着景象的里面，我们传福音给他们，他们不接受，我们就说虽然难过，但是就在等机会吧。我们里面没有那种耶稣的眼泪、耶稣的哀叹、耶稣的叹息。求主把他那个情感给我们，让我的情感一被打开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那些拒绝救恩的人，我可以为他们痛苦。42节，耶稣的叹息，他叹息，我要把平安给你们，你们看不见，我是平安的源头，我是平安的王，但你们看不见，所以你们拒绝一个骑驴的君王，到时候你们就要去面对一个骑马到来的罗马的君王，你们会遇见将来骑着白马要来审判的弥赛亚。这就是耶稣的叹息，不懂。所以你要第二个要祷告，主打开我的眼睛。每个主日，每次我来教会参加祷告会，我现在在我的生活，我看一些地上的新闻，主我的眼睛能不能看见你来，你是平安的王要来，但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你，以至于地上的饥荒、地震、冲突攻击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还不看见你，我们还在过着罗德的生活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把我们的眼睛打开，听得到你的叹息。第3个，43节到44节，基督的预言，预言这个你们的孩子圣殿完全会毁坏。40年之后，主耶稣上了十字架，40年之后这件事就应验。所以主也预言呢，主也预言呢，他再来之前会有大饥荒、大战争，他会有大逼迫，我们预备好了吗？求主给我们一个警醒预备的心，等候基督的再来。45节到48节，就是耶稣开始赶这个进到圣殿，隔天啊，耶稣就去教训人，这些人要杀耶稣，但是百姓却听他。你看两种不一样的反应，主真的都在怜悯我们，路加都在提醒我们。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是不冷不热，没有感觉， 还是被愤怒绞杀耶稣，还是对主有感觉，看出他是弥赛亚，感恩赞美，过国度的生活，预备好自己，良善忠心，然后侧耳去听他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所以到第二十章一到八节立刻就讲权柄的一件事情。在一到八节的时候，你要仔细明白到一件事情，一群有地上有权柄的人既然在问耶稣，你的权柄从哪里来？很可怜，这群人他们没有权柄，他们应该要有权柄的，但他们失去了权柄。耶稣基督带着权柄而来，结果他们谎言对待基督，所以基督也不回答他们。我们要记住到一件事情，每一个基督徒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，我们在做小家长的，我们做父母的，你的权柄从哪里来？从顺服神的工作而来，从听见并且相信并且竭力的去敬拜神，你的权柄就在你的身上。而且这个是属天的权柄，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祭司长，他们应当要有权柄的，但是百姓知道，百姓知道要听谁。你们是有地上的权柄，但我看不出你们有权柄。耶稣我看到他有权柄，他有能力，所以我们要听他。今天我们可能是做牧师的，我们可能是做传道人的，而我们可能是做父母的，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教导我们指正我们引导我们管理我们门训，于是弟兄姊妹们不想啊，那是因为什么？他看不见我们身上有权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开始去过一个顺服主的生活，过一个与主亲密的生活，过一个去连于他的生活。主耶稣就在教导我们，你的权柄就会产生，权柄就从这里而来，你会有智慧去回答，你会有启示能够去对付。所以第九节到二十节再讲一次这种的比喻，又是这个园主要离开，把葡萄园交给园户。而在这个园户的比喻里面，你要看到两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这些园户他们是白白享受恩典的人，这个葡萄园不是他们努力经营来的，不是他们凭着自己的劳力建立起来的，是他们只是在约的当中，租约的当中，他们拥有这个葡萄园，但是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结果子交给园主。而且你会看到园主有没有去监督他们，园主没有监督他们，园主给他们自由让他们自己去经营。今天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你都白白领受恩典，主耶稣没有24小时监督我们在做什么，他只是看着，他任由我们有运用自由意志，我们能不能去与他连结，跟这个园主连结，好好的经营葡萄园，因为葡萄园有一天我们要交账的，他会回来。所以主耶稣在讲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天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在为着交账那一天在做预备，我要交账，而交账之后呢，我还有千年国的国度要生活，我可能要继续再去管理葡萄园，继续去管理城，继续去与主去做王。因为千年国的内容我们要做哪些事，到时候我们进到先知书我们会讲到千年国的内容是什么，在逼迫完之后有哪些日子我们要注意，怎么进到千年国，千年国该做哪些事，绝对不是整天就在敬拜赞美没事，我们要与主同治理整个世代，等到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的时候，我们要再继续管理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耶稣就在讲，他是那个石头，他就是那个园主，这个园主是石头，没有尽心尽力竭力的，这块石头砸在我们身上就会砸得稀烂，但如果我们尽心尽力，我们没有跟这个磐石耶稣基督离开，这个磐石就成为了建造我们的头块石头，它是我们的根基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是正在被建造吗？你正在被成全吗？你正在训练吗？你正在门训吗？你正在传福音吗？你正在学习主，好好的在过良善忠心的侍奉生活吗？那么这个石头对你而言就叫做建造的石头。但如果我们今天是恶仆，我们今天又懒散，我们今天又惧怕，我们今天又偷懒，我们还想要拒绝甚至去杀害那些提醒我们的人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那这块石头在我们的身上就是砸碎我们的石头，把谁砸得稀烂。从21节到第47节我们都很熟悉纳税的问题，挑战耶稣， 耶稣说归给神就归给神，该归给该撒就归该撒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复活的问题，耶稣提醒我们，他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。讲到基督的问题，他提醒大卫都尊他为主，认出他是主，你们怎么认不出来呢？45节到47节就提醒文士，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。每一个假冒为善，喜欢穿长衣游行，喜欢别人问你们，喜欢高位，喜欢宴席的守卫，哦，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一种很长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说一句话，神的眼目不是瞎的，神的眼目遍察全地，正在找那些信德的人，找那些信心的人，也找那些良善忠心并且谦卑去侍奉神的人。